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我们把中国传统思想当中天观念那么做了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主题，就是有关于书经里面的政治思想。书经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尚书，那么书经有很多的篇章，可能它的一个时代在把握上来讲，可能是后来篡写进去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是涉及到整个的有关训诂或者是考据方面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哲学的一个主轴，我们还只是说从书经，就所谓的尚书，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哲学思想可以提供给我们做一些反省，主要还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尚书的思想。我个人觉得书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尤其是今天我们迈入了一个民主时代，那么这个政治思想是值得我们再提出来的。那么就整个书经思想当中，有两个部分呢，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深刻的反省。第一个就是民本的观念，第二个就是人才的观念。我们常常讲说民主民主，我们在检视中国整个传统思想发展的一个过程，或者是我们在整个中国整个政治的一个走向来看，中国人自古到今呢，严格来讲不能够称之为叫民主，我们只能讲说中国自古以来有所谓的民本的思想，就是以人民作为我们的根本，叫民本。但不就是以人民做国家的主人，民主，这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在台海两岸呢，都高举着民主的旗帜，那事实上不论是中国大陆，不论是台湾，就民主这一个语词而言呢、啊，我们大致上都并没有能够走入所谓的 democracy 这民主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公民意识、公民责任，从这些面向上都可以看得出我们称不上叫民主。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思想当中，尤其是书经里面，却有很好的民本的观念。比如说像书经的《虞书》，虞就是舜的国号，《虞书·高尧摹》里面他就说过，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像商书，就殷商的这个商书《盘庚篇》里面他也提到说，呜呼，古我前后，罔不为民之城堡后虚器，鲜以不服于天时。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古时候的先王们没有不保佑我们的子民，没有不合乎天时来治理他天下之百姓，那么也就是都是以民为依归。像周书的《太史篇》也跟我们讲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那我刚引用了不同的时代，从虞舜的虞书，从殷商的商书，从周代的周书，各引了一句话，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重视老百姓，也就是以老百姓来作为一个根本。那么尤其是在周书的九号篇里面，他提到说，人无于水间，当于民间，监视的监，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人啊，不能够只是靠着水来照亮，来鉴别自己，应该要用老百姓来鉴别自己。当然这句话一定是对着君王来说的，我们也就是说不能够只是靠着水来照自己的身体的形貌身躯，而更重要的是要用老百姓的意识来鉴别自我。我们晓得古时候没有所谓的玻璃做的镜子，那么可能就是利用水来查看自己，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水查看自己是不够的，而应该看天下的百姓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以这个来作为自我之鉴别。所以当于民间，这个监察的监呢，其实就是鉴别的鉴的意思，来鉴别自己。那么从上面这些话来看的话，都是属于民本思想，就是以人民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根本。我觉得这个在书经里面值得提出来。当然从民本要走向一个民主还有相当的距离，我想这个我们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可能在整个政治的走向上，那个该做一个什么把握，那是读古书到今天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反省。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传统儒家最喜欢提到的所谓的选贤举能，就怎么样的去任用贤能的人，这种所谓的禁用人才的观念。在中国儒家，他们非常主张上贤的思想，要禁用人才。中国的墨家也主张上贤，所以墨子这本书里面呢，有上贤好几篇的文章。那么在道家来讲，他们不上贤的，他会说老子的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不上贤使民不争，如果不上贤老百姓就没有争夺了。当然这样的一个话，他必须回复于道的一种自然状态，人人都把握到不违背这个道，当然就不需要上贤。法家也不认为要上贤，因为法家认为君王只要能够把握了法术四，一方面县令助于官府，赏罚弊于民心，一方面要能够要所谓的君王之威势，执赏罚二柄，操生杀之志，最后作为一个君王的心里面要有他的术，一个是无为术，一个是督责术，一个是参验术，那也就是所谓的因任而授官，群民而择时的方式来去领导或者是来驾驭他的臣民。那自然这样子也他不需要上贤。如果说必待贤而后国治的话，在法家看来啊，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中国主要的家派来讲，儒家墨家他们是非常重视上贤，也就是人才的举用，而道家法家他们在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不上贤也能够国家为治的。当然就道家而言是抱持道而不离于道，就法家而言只要领导者拥有法术四，自然也就不需要上贤。可是书经是我们中国传统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那么在人才观念的一个禁用上来讲，我觉得蛮值得我们提出来的。那我所举的大概有三句话，那我也会用白话的方式啊，语体的方式把它翻译过来。那么一句话是余书高尧摩，就是我刚刚所引用的余书高尧摩，他是这么说，我想念原文一遍后来再解释。那么因为这样子后来我们听着如果去翻书经的原文呢，也比较知道是哪一句话。高尧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迂贤若石，为地其难知。知人则责，能观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他的意思就是说，高尧讲了一句话，高尧说，哎，作为一个君王的人，作为一个领导者啊，要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我们任用，要能够知道怎么样的让百姓的生活安定安稳的过日子。禹啊，就是大禹，就回答说了，哎，真的如同你所说的一样啊，但是连舜啊都觉得做起来是困难的。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帝王都非常的谦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做的不足或者不够，于是他们不断的去学习天，去效法天。所以你尽管去赞美他，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所以这边才会说为帝其难知，连舜帝都觉得自己做不到。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人被我们能够任用，那这个人一定是明智的人，他就能够任用好的人为天下百姓福利谋福利了。能够安定天下的百姓，就会给百姓有一个 恩惠，天下的百姓自然就归附于你，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丹石湖江，以迎王师，或者引颈而望，去接受你的领导。这是高尧摩的这句话。那么另外高尧摩接下来说，乃歌曰，古拱善哉，原因岂在，百公惜哉。他就说啊，于是就非常高兴的歌唱着说，那些大臣都很高兴啊，那么大臣们也都能够奋起为天下之国事去做努力啊，那所有的官员也都能够非常的雍容和睦相处在一起啊等等。那么这都是代表说，在一个有明智有智慧的一个君王，他在领导天下，能够使得天下之臣民和谐，一心一意的为天下之百姓去谋福利，谋他们的福祉，所以他们之间自然就没有所谓的斗争，所谓的争斗的这种行为。那么所以他们之间就能够非常高兴的和乐的，然后歌谣着歌唱着。那么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在周书的军事篇里面，他是这么说，为文王上课修和我有下，亦为有若果熟，有若红天，有若散衣身，有若太颠，有若南宫阔。他的意思是说，只有周文王能够克明俊德，修养自己，能够任用好的人才，比如说像果熟，比如说像红天，比如说像散宜生，比如说像太颠，像南空阔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是好的人才，文王会任用这些好的人才，那么自然就能够克明俊德，修养自我，然后使得天下百姓的生活都能够安顿而无所匮乏。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说明《书经》这一部经典里面呢，它非常重视人才的一个忌用。那我刚才也提过说，在传统儒家里面对于人才是非常的重视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要选贤举能。那么选贤举能在我们今天的一个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政治是众人之事，那么用众人来管理众人之事，这个众人必须是一个贤能的人，也就是说他不论是才干道德方面都应该是能够足以为表率者，这才叫人才。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民主政治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往往不一定真的选出有用的人才，尤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之下，可能我会发现很多有钱人可能就被误以为是人才，或者是地方的一种黑社会的势力那被举用出来了，那么这对于整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开展是一个伤害，而不见得对民主政治是一个好的地方。而古人在谈到一个人才的时候，一定是自德兼备的，自德兼备，也就是说他本身的智慧，他的德性足以堪任，这才是一个人才。我们晓得在汉朝的时候啊，他有不同的一种选举制度，比如说有选举有必招，那么所以选举这个举啊，有所谓的举孝廉的制度，那么也就是说在乡里称孝廉洁的人往往也可以被人举用，然后被国家去聘任为什么样的一个官职。可是久而久之啊，这种举孝廉就走向了一种旁门左道了，可能可以捐钱买官，就是卖官鬻爵了。那在汉朝那个时代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了，那么更不要说我们今天整个民主时代，我们也不能够说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从好处来讲，通过选举我们可以说选贤举能，那如果我们通过选举不能够选贤举能，我们当然也就不容易去禁用好的人才。所以自德兼备在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来讲，他所要的人才应该指的是这个来说的，不是我们今天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可能选出来的，有的是有钱，或者有的是社会黑社会的势力或者角头等等，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一定就是人才。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讲到苏金的政治志向，谈到民本跟人才的这个两个观念呢，其实更容易的检视在我们中国传统封建体制之下长久以来的家天下制度，以及到我们两岸今天台湾标榜的是所谓的三民主义，事实上它走的是相当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那么像中国大陆，我们走的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中国特色的一个社会主义。那事实上我们在大陆几次的开会，我们也会发现也不见得走的就是中国大陆所走出这条路径，反而在沿海地区更能够看到资本市场的集中，那资本化的一个市场，资本化的一个社会。那么当然去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在学习西方的长处的所谓的民主或者禁用人才，我们就不能够不去注意到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能够防范于未然，那么又能够使得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民主走向上能够走得更好。我想这是苏金在政治思想方面呢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发。当然我们在看到苏金的思想里面，除了政治思想以外，其实在整个中国历史开展，像苏金里面的红范篇对后来的整个思想影响也很大。那么因为红范篇里面谈到所谓的五行论，也就是所谓的金水木火土的思想。那么这个金水木火土在五行的思想当中，我们可能不能够把五行当作是五种物质元素来看待，固然它用的是金水木火土这样的概念，那么我们只能讲说这五个是一个元素，就用英文来讲应该是 elements， 而不应该用这所 material 那种物质性来看待它。那么这种五行论呢，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远，比如说到周衍的时候，他升官阴阳消息，然后来把阴阳五行在整个历史的结合当中，它影响到我们汉代的哲学思想。那么因着跟五行而相关的跟五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一个关系，像吕氏春秋，像淮南子，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那里面都谈到所谓的五音工商绝子语，像五畜深处的畜，那么像五味的口味的味，也就是没有一个不跟五发生关系，当然它不必然都应该是五，但却能够用这个五啊，那么做了一些数字上的一个排列。那么这个部分对后来的整个中国的社会思想、民间的信仰上来讲，有产生相当深远的一个影响性。所以《尚书·洪范篇》那么里面也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探讨，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五行论。那么这个五行论不只是从这个角度，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的话，朝代的更迭，像到汉朝的所谓的那么三统改制，那这个也都相当的能够配合的五行的学说来去做一个发展，像夏朝的木德，殷商的金德，周朝的火德，秦的水德等等，那么这个一个发展上来讲就是彼此的相生相克，那么皇帝的土德这样子过来，那么它又代表了一个朝代的更迭，也是一种政治上，那么同时也是具有一种社会性的一个意义。所以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民本观念、人才的观念以外，我觉得还有就是洪范篇里面所提出来的五行的思想。虽然洪范篇这篇文章是非常晚的一篇文章，但是我们从思想本身来看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得出它对于整个战国末期到汉代它所具的一个影响性。我想以上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稍微提到苏金在哲学思想意涵上，那么对我们可能有的一些把握跟一些影响。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的听讲，谢谢大家。